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上一集我们讲到五欲财色名食的贪爱，接着说睡觉。色界天人是不需要睡觉的，人类要靠睡觉来维持生命，而色界天人是以打坐来维持生命，因为他们的生命是靠定力而生存，不是靠饮食来维持身体，也不必靠睡觉来修复身体，而是依定力来生存。所以财色名食睡这五欲去到色界天中根本都不存在的，当然那里就没有贪欲，有贪欲就无法发起初禅，更不要说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所以有贪欲的人都不可能升到色界天去，那么升到那里去就表示已经没有贪欲，只剩下嗔恚跟愚痴。愚痴是通三界的，人间有贪欲也有嗔恚愚痴。愚痴最主要是指什么？就是错认见闻觉知心自己是真实不坏的我，这就是愚痴。这种愚痴在人间也有，而且是最严重的愚痴。到了色界天时，不再认人间这个觉知心为自我，改认色界天中那个与定境相应的觉知心为自我。所以色界天人还是有愚痴，色界天人还有一个嗔恚的问题。可是嗔恚最重的还是人间，欲界天人一样有嗔恚，色界天人也有，但已经没有贪欲了。所以说嗔恚是色界的境界。人间最重的是贪欲，所以叫做欲界。贪欲是每天都在贪的，赚钱、求美色、求名声、求好吃的饮食等等，众生是每天都在贪的。至于生气，就不是每天时时生气。当你赚钱时，是时时刻刻都在为赚钱而努力；但你生气的时候，会是时时刻刻都在生气吗？没有。所以在人间，最重的是贪欲，这就叫做欲界。离开了贪欲进入色界时，就只剩下嗔恚跟愚痴。那么渐渐往上修行，定力越来越好，于是嗔恚心就越来越少。若是连色界天身都不要了，只剩下受想行识这个名时，当然就不会有嗔恚。人所以会起嗔，往往是因为有色身，所以对别人起嗔。那么色界天人还是有色界天身，所以跟别的天人之间，假使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，也就会起嗔。所以起嗔是因为有色身，把色身和身中的觉知心当作真实我，因此而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所以才会对别人起嗔。如果把嗔降服，把色界爱降服，证得是空定，这时他的心是以是空定中的觉知心作为真实我，他很清楚知道自己舍受以后会往生到无色界天去，那时连天身都不存在了，还有什么事情，还有谁可以让你生气，都没有。所以他的嗔就不会现行，嗔消失了，剩下的就是愚痴，把定中的觉知心当作是涅槃的境界，这就是愚痴。可是这种痴其实在人间也是存在的，只是人间的痴还要加上色界的痴，加上欲界天的痴，所以贪嗔痴就是代表三界境界。那么妙音菩萨先做一个总问讯说，世尊， 您这个世界的众生贪欲嗔恚愚痴这些三界烦恼是不是很多？也就是说，希望您这里所度的众生贪欲嗔恚愚痴是比较少的。此外，人间的境界中还有嫉妒嗔慢，嫉妒心重的人，嗔心慢心重的人都来不了正觉同修会。所以如果能来正觉同修会，纵使还有嫉妒心也不会很大，纵使还有嗔还有慢也都不大。如果还有慢，他也去不了禅山道场。假使有什么特殊因缘给他去了，他也一定无法开悟，纵使去20次依旧无法开悟。所以有的人有慢心，去一次以后，坚香老师告诉他，你这个就是慢，像你这样下去永远都无法开悟。为什么？因为慢是源于我见，慢也是源于借进取见，慢也是源于见取，被这些东西绑住了，他还能够开悟吗？因为那个境界跟如来藏的境界是完全颠倒的，怎么可能开悟？他很聪明，经过1年2年3年努力把慢修除，后来禅山就顺利过关了。你看这个慢障碍真的很厉害。那么嗔也是欲界中很常见的现象，嗔严重的人是不会学佛的，他纵使想要修道也是会去修声闻道，跟佛菩提道是不相应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声闻道中的弘法者不会要求他广修六度，所以他能够学得下去。假使那个道场的法主有一天想想说，这个声闻道不究竟，我要改修佛菩提道，我的弟子们也要跟我这样走，于是他开始讲六度，今天讲布施，说要努力布施修集福德，大家一听就开始怀疑，表情就有一点怪怪的。下一周上课时人数就剩下一半，当他把布施讲得越多，学的人就越少，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声闻，多数的人都是有嗔心。但菩萨的心性就不一样，朋友来借钱，事情很紧急，而菩萨身上刚好没钱，怎么办？他就去找另外一位朋友借钱，再转借给这位朋友。也许借出去以后，像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，他也愿意，这就是菩萨。然后自己再慢慢存钱去还。可是声闻人就不会这样，也许基于怜悯心，他口袋里有多少钱就全部都给朋友。但是如果要他去帮你借钱就不可能，他不会有布施的想法跟习惯。所以谦重的人如果来到正觉同修会，他半年后就会走人，因为半年后开始讲六度，第一度就是布施，听到布施时，他不自觉的就会把口袋按紧。也许他没有动作，但他心里的口袋早就开始在关闭，这就是谦。谦心重的人是不可能修菩萨道，愿意布施给众生的人是无谦心的，他才有可能修菩萨道。所以谦与慢是障碍佛菩提道最主要的原因。在五浊恶世中，谦心慢心是很正常的现象，可是嫉妒这个情况在声闻道中比较不会存在，反而在佛菩提道中却是比较会存在的。因为佛菩提道不是求灭尽，而是求实证，所以有的人就会开始有一些嫉妒。譬如有的人想， 我介绍他进来同修会中学法，我都还没有开悟，怎么他已经开悟了？没道理。这个人不说也罢，他想如果我再说下去，有可能会成为毁谤贤圣，因为他证悟了，我还没有悟，不能讲他坏话，否则他一定会讲一堆坏话，这就是嫉妒。实际上这个嫉妒是不应该有的恶心所，因为个人有个人的前因后果，也许人家过去世比他早很多劫就开始修学，这一世虽然学得比较晚，但同时还要看过去世的情况，所以修学佛法，嫉妒心是障碍自己很严重的一个恶法，因为必然会使自己的道业无法进展。不幸的是，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、嫉妒、悭慢，这五种恶心所在五浊恶世是很普遍存在的现象。那么五浊恶世还会有别的现象，除了问讯上面的事情后，还要继续问讯，无不孝父母、不敬沙门、邪见、不善心、不摄五情火。这是说希望世尊您所度的这一些众生没有不孝父母、不敬沙门、邪见、不善心以及放逸。不孝顺父母也是很常见，有的人心中一定会想，怎么可能修学佛法的人心地都很好，怎么会不孝顺父母？以前也是有学员，当他的先生如果想要多拿一点钱给他的公公婆婆时，他就会大发脾气，他有很强烈的私心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所以对公公婆婆不孝顺。有的人对自己的父母也不怎么孝顺，却说他学佛学得多好，这种情形佛弟子都会有。那你说世间人呢？那可就多了。然而这毕竟是五浊恶世的正常现象，所以妙音菩萨要这样问讯世尊，说这里的众生无不孝父母否？接着问讯不敬沙门的事情，这也是正常的。例如社会上的人看见比丘尼走过去，背后就会说那里有一个尼姑，为什么要叫做尼姑？为什么不尊称为比丘尼？表示他们对沙门、对修行人不恭敬。对修行人不恭敬当然有其原因，但不能够一竹竿打翻一船人。不敬沙门，首先要谈一谈什么是沙门。如果不了解沙门就来讲不敬沙门，就会有一点不切实际。譬如一贯道，他们有一些点传师会指责佛教说地狱门前僧道多，你们看佛教僧人犯戒的有一大堆，个个都不好好持戒，这样讲是不正确的。为什么不正确？因为人家是持戒，而有时候不小心犯了，而世间人是从来不持戒，当然他们没有戒可犯。就像菩萨戒的戒经，菩萨璎珞本业经说，有犯名菩萨，无犯名外道。有持戒而不小心违犯的就是菩萨，因为在三大阿僧祇劫的行道过程中，哪有可能不犯戒的？当你在路上走路时，难道你每走一步都要仔细看有没有踩到蚂蚁？那你不小心踩到了就是犯杀戒，这是很正常的事。佛门中的出家人毕竟大多数是凡夫，凡夫菩萨要去要求他们完全不犯戒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叫做缘木求鱼。所以说没有菩萨戒可犯的是外道，真正的菩萨一定会受戒， 即使过去世已经有戒体，这一世一定也会寻找因缘再去受一次戒，菩萨一定会这样子做的。所以不受菩萨戒的人就是外道，这个道理大家要先弄清楚，因为他们从来不受戒，当然就无戒可犯。连受戒都不肯的人，就不应该来批评佛教出家人犯戒的事情。人家至少受持了声闻戒、菩萨戒，只是不小心犯了，他们却是连受戒都不敢，却来批评人家，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评论佛门僧宝。所谓沙门，依据《阿含经》中世尊的说法，往往有外道来向佛陀挑战论义，说他们是真实出家，说他们早已证得沙门果，也就是宣称他们早就证得出家果了。世尊就说，你们的境界是什么样的境界，就依着各个外道不同的境界帮他们点出来，然后说你们的境界其实都是三界中流转生死的境界，你们并没有沙门法，也没有沙门果。在阿含经中说的沙门果，当然就是声闻解脱道的果位，也就是四相四果，这叫做沙门果。换句话说，至少要能证得出果相或者出果，才可以说他有最基本的沙门果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对于出三界的法已经有所实证，才能叫做沙门。因此外道们既然无法断身见，不能证得出果相乃至出果，那他们就不是沙门。沙门的定义就在这里。换句话说，只要证得出果，从此以后就是沙门。不论你是住在家里，或是出家住于寺院中，因为所证的果位都是沙门果、出家果，那么证果以后就是沙门。这里讲无不净沙门佛，这意思是说，妙音菩萨向世尊问讯说，您这个娑婆世界中的众生亦度佛，有没有不净沙门的人？这样向世尊问讯，也就是说诸佛世界的大菩萨其实都知道五浊恶世的众生最刚强，无明也最多，就像我们这种世界的有情无明都很深重，并且心地很刚强，所以即使你是真实沙门，他们对你也是不会生起恭敬心的。那么这种不恭敬的情形都是很正常的。世尊在世时，就有许多外道的修行人会来向世尊挑战论义。如果你把四阿含中的2000多部经典读完，你就会发现还真的不少。这些外道赶上门来向佛陀挑战，其中大部分的人挑战后就立刻成为佛弟子，另外有一部分外道则是虚张声势，恐吓他人，自我标榜，可是不敢来向佛陀挑战，这是另外一类。这一类人大多不可度，只有少部分的人得度而成为佛弟子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先介绍到这里。阿弥陀佛。